好，弟兄姐妹早安。抱歉，今天有一点塞车，所以迟了一点进来，没有听到前面大家所分享的。但是我连续我昨天看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看到在神的应许里头有七种祝福。那今天当我在看第三章，从第三章我读了几节就看到一个点，读了几节看到一个点，而这些点就刚好跟昨天所讲的是相反的，所以就是说是七种的咒诅或者七种的罪恶的后果。那这些罪恶的后果，我想从昨天看的时候是神告诉我们他的应许，而且神为人预备的本来就是一个祝福的路。可是今天就看到当人不肯听或者违背神的时候，却要遭遇或者面对的是相反的，就是咒诅。所以我想今天当我们看这一章的时候，是从一种提醒跟反省的角度。今天人应该说今天大部分的人都是处于这种第三章的后果，就是咒诅的生活、咒诅的生命、咒诅的一种人生。那跟神所应许的七种的祝福其实是很大的分别的。只因为大家都习惯了，好像生下来父母本来就是会吵架的，家庭本来就不安宁的，社会本来就不公平的，人生本来就黑暗的，所以已经在这种习惯当中的时候，如果偶尔稍微好一点，有一点快乐，稍微好一点，有一点幸福，那种感觉就已经这个已经很好了，人生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却不晓得原来神所预备的应许跟祝福是那么的美好的。而今天我们看第三章的时候，我想有七个恶果、罪恶的后果是要提醒我们，也要我们来反省的。第一就是听质疑神的话，因为从第一节到第五节的这一段很显然就是撒旦魔鬼透过蛇来跟夏娃说话，而在这个说话的当中，你会看到整个特质是一种的质疑，而这个质疑是对神所说的产生质疑。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焦点，就是今天凡是我们如果听到一些话，或者我们里头产生的话，就是那种神真的是这样吗？神岂是真的是那么样的一位好神吗？凡是有质疑神的属性、质疑神的美善、质疑神的应许的，我想这个就是要提防的一个最重要的，因为质疑就带来了对神的否定，或者对神的不完全的信任，那么结果这个就是一个罪恶的网络的一个开始。那么在这个质疑的当中，就是说质疑神为什么不给你吃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呢？因为吃的日子你的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善恶。其实这里会产生一个疑问，如果能够像神知道善跟恶，难道不好吗？其实这个质疑如果再追问下去的时候，还可以这样问，如果亚当夏娃当时如果的回应是我绝对相信神所说的，但是如果再说难道像神一样能够知道善恶不好吗？可能就会想，对哦，如果像神为什么会不好呢？神是全能吗？神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那人不知道善恶那哪里会好？所以知道善恶岂不是更好吗？但是这里我想我们就要引发一个更深的一个思想，因为知善恶就会带来什么结果呢？就会行审判，这是不好，这才好，这不好，这才好，这好，这不好，那么就是我们就会执行审判，因为我们知道善恶嘛，所以要执行审判。那更深一层的思想是，我们绝对不能跟神一样，因为神是全能全知，可是人是一知半解，只知道一点，不知道全面。而且就算我了解你，我分析你，我知道了你，所以我能够断定你的是非，但是我所知道的是现在的你或者过去的你， 可是我不知道未来的你，以后的你会是怎么样。而神的全知就包括了他将来什么时候会悔改，什么时候会怎么样的一个转变，会经过什么管教，神都知道。所以神就会能够分辨，他能够审判，因为他是全然全知。可是人不是，所以这个就是人的不是，人就会在自己的有限的知道当中来执行审判。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神说不要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好，所以这是听了质疑神的话，这是第一个我们要留心。第二就是行违背神的事，从第六节到第七节这边就看到他看那个食物树上的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眼目，不只是好吃好看，就是看了之后就很想要吃，而且知道说哇，吃了就有智慧。那么所以他不但自己吃，也给丈夫吃，那么之后就发现了自己是赤身露体，然后就要拿无花果的叶子因为看起来这个叶子比较大那么就用叶子来编做裙子来遮羞。那这些是说看到果子可以做食物，那为什么偏偏是看中分别善恶树呢？因为园中好多的果树嘛，而且所有的果树神说都可以吃，但是唯独这一棵分别善恶树的果你不可以吃。那也许我们也会产生一个疑问那既然是神的全人全然知道，他也知道如果你有一棵分别善恶树，你尽管怎么告诉他不可以吃最后他还是会吃就像昨天还是前天嘛同工分享就是你放一个东西在桌子上，告诉同工们不可以看里面不可以看每个走过的时候就看一下什么来的不可以开，看一下为什么不可以开，就是那种好奇心就会使人很想要去开。那就是说神的全知，那神为什么要放了这样的一棵分别善恶树呢？那这个问题我觉得我自己的一个领受，我觉得是因为伊甸园包含了神一切的属性，神的美善、生命树、永远的生命，一切的美好都在这个园子里头，包括全人全然知道能够分辨善恶也是神的属性，所以也在其中。所以过去有一些讲解，很常一讲到分别善恶树就说那是恶者，其实我觉得那是神的属性，因为神本来就是全然的全知，只是人不是神，人不像神可以全然的知道所有的一切，所以人就不要扮演这个角色，所以人就不可以去吃。那你说神可以不要放这个吗？不可以。为什么？因为这是神的属性，所以本来就存在的。那这个问题就好像说今天我们如果建一栋房子这个房子要完整的话，设备要齐全，什么都要有，包括里面要有煤气炉要有火。那对家中的小孩子来说，你家里有煤气炉有火，那不是给他一个试探吗？他就有玩火的可能，他就有生命的危险。所以大人就会说家里什么都可以玩但是这个火不可以玩。那你说这个没有必要吗？如果你不要放这个，他就不会有这个试探吗？可是不可以，你不放这个，你这个家是不完整的。所以一个完整的家，因为需要煮，所以需要火，所以就有这个。但是你唯独告诉那个还不懂不知道的，你不要去碰它。所以这个就是神的全然的属性在其中，但是有一些东西是人的有限是不能去碰这个部分的，所以神会特别的吩咐。也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看到人就被陷入一个考验当中，你听还是不听，结果人就选择了听魔鬼而不是听神，所以问题就这样出来。所以第三个罪恶或者说咒诅，这个恶果是什么呢？就是心陷黑暗惧怕，就是从第八节到第十一节，就因为做了这件事情，所以本来人在光明当中，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在伊甸园里头有光、有祝福、有永远的生命，这是一个美好的。可是什么时候空虚混沌湮灭黑暗又再进来呢？就是当人离了神的光，当人不听神的时候。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部分就带来了 人就陷入黑暗，要躲避原本就是光明的神，就陷入了一种黑暗跟咒诅的里头。那么结果你看到当神问他十一节，耶和华说，谁告诉你是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树上啊，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么当亚当夏娃他们发现自己赤身露体而感到害羞，而感到不知所措事态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情景是什么。今天如果两个婴孩他们赤身露体，他们彼此相对，他们不觉得怎么样，因为没有任何觉得不妥不好。那你想象如果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人一路是这样成长的，都不需要穿衣服的，那其实也就没有所谓奇怪。今天人为什么见到你的眼睛，见到你的鼻子，见到你的嘴巴，不会觉得为什么眼睛跟我不一样的，为什么你的鼻子跟我不一样的，你不会觉得奇怪。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坦诚相看嘛，就不会。所以当你被遮的时候，遮的部分就怕给人家看到了，因为你看到就觉得很奇怪，是不是？你就看到说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原本很单纯没有污秽没有罪恶的，却变成污秽罪恶，就是因为失去了光，神的真光，那反而那个罪的阴影进来了，分别善恶的那一个部分出来的，就产生了很多比较，很多批评，很多论断。所以说这个是一个我们只能够承认说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这样的问题。但是当我们重新看到这是一种咒诅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只有求神帮助我们怎么样能够这样渐渐回到神的里面。你看啊，当我们的生命好的时候，越像神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减少了那种对人的批评，对配偶的论断？过去夫妻的吵架也好，或者是一些人的问题也好，我们发现我们有讲不完的 complain 投诉，因为分别善恶，觉得他不好他不好，为什么不好为什么不好。可是今天当我们在真理里头，我们学会去爱，去接纳，去体会，去成全，看自己的不好，不要看别人的不好，看到自己的不好自己改变。所以我们越多这样的时候，你发现这个生命越回到原神原本创造的生命，否则的话我们就是这一种的咒诅的生命就会不断的呈现出来。所以第三，心就陷入一个黑暗，就会产生惧怕，就会躲避神。因为当面对神的时候我们就会无言以答，或者说所以这一段话其实要提醒我们，就是要学习不要论断，不要自己做审判。那有自己认为不对的地方，我想圣经里头不是完全这里提醒我们不要论，耶稣也提醒我们不要论断，但是不表示说那纠正可以吗？指正可以吗？教导可以吗？这些也是有的，是需要指正的，需要教导的。它是跟论断不同，论断是定了你的罪你死吧，可是纠正却是因为爱你要你更好。所以我想特别是当我们作为领袖啊，作为牧羊的小组长啊等等，我们常会扮演这种角色，不是论断而是去纠正，去指正监督牧羊，都是这样子。所以这是第三。第四种就看到一个分别三恶的生命在男人女人身上所出现的十二节十三节那边就看到男人就怪责女人女人就怪责蛇。那么就会看到男人后来也会怪责上帝。你会看到说这个就是一个分别善恶，就是问题不在我，问题在于别人。然后再追究的深一点，问题在于神啊，是你啊，如果你不是这样预备，如果你不是让这个环境出现，如果因为你是可以掌控万有的嘛，那如果你不要在伊甸园造分别善恶树，你会发现很多人的一种的质疑就产生出来，对神的一种的怀疑，互相的指责，这是分别善恶的一种的果子啊。所以我想我们要时时反省我们的生命，如果什么时候扮演这一个指责都是他都是他的时候，其实我们正在重演 伊甸园里头所发生的事情。所以我想这个事情真的，真理一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从来没有犯这样的错，甚至是我们常常都在犯这样的错。真的求神光照我们，我们知道这是不好，因为你不留心的话，你会发现我们就一直在扮演那一个控诉指控的那个角色。那么生命树的生命不是这样子，生命树的生命是一个建造，是一个去成全去提升。所以这是第四个，第五个就看到各种罪的后果。从14节到19节那里就说到蛇怎么样被所谓的被咒诅，因为他引诱人犯了罪，他被咒诅。女人怎么样被咒诅，原来生育本来是一件好事，原来生孩子原本可以不痛的，好像母鸡生鸡蛋每天都可以生，噗一下就出来了。可是生育为什么会那么痛，原来这是罪的一个的咒诅的一个后果。那人做工原本可以很轻轻松松的，因为神把这个责任看守管理托付给人。可是当人要汗流浃背汗流满面地才能够长出一点的菜蔬，否则的话都是杂草，都是荆棘蒺藜。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这都是因为咒诅的结果，就是男人被咒诅，女人被咒诅，大地被咒诅，万物都被咒诅。你会看到是一个罪恶的一个结果。所以就看到因为这个缘故，生命带来咒诅，生产有痛苦，工作有劳苦，一直到什么归入尘土。你会看见这个是整个罪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要脱离罪恶而回到救恩里面，才能够以脱罪的方式承受永生。所以这是第五点。第六点第六点20节到22节，这里看到一样事情。我们一般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都看到这是个救恩的预表，就是神的怜悯啦，神就为人做了皮衣啦。那我今天看的时候，我看到这不是从恩典的角度来看，看到什么？看到一个人咒诅的结果所带来的一个人皮衣变兽皮衣的这个点。你看，原本神创造人的时候给人的是一个人的皮，是完美的，这个人皮是荣耀的，是最美好的。那而且你看亚当夏娃被造的时候，他不是从婴儿开始，他也不是从一个老人家开始，他是从一个非常英俊美丽的一个成年人的一个体态。而他们如果不是因为罪恶的咒诅，不是因为咒诅带来的疾病，咒诅带来的死亡，他们就会是青春永驻，完全美好，没有瑕疵的。而神所创造的，原本人都不需要穿衣服的，因为你已经穿上了最美丽的那个外皮人皮的衣服。就是结果因为人犯罪了之后，结果要穿兽的皮，兽皮的衣，你可以想象吗？原本是人皮最美丽的衣服，现在不行，你要用动物畜生的皮来穿在你的身上，取代你原本给人家看到的那个人皮。所以你会看到，我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你会看到原本是一个荣耀的生命，美丽的生命，如今却是一个罪恶的生命，丑态的生命。所以只能够这边遮那边遮，今天用这个方法遮，明天用那个方法遮。你会发现这个就是因为罪的一个咒诅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如果回到无罪的状态，你会发现那个荣耀就出来了。就好像我们很多弟兄姐妹的生命过去是躲躲闪闪，不可以给人家知道哇我过去的背景，不可以给人家知道啊我是做什么的。可是今天信了主之后，甚至可以公开见证，我不怕你知道，因为那是过去的我，现在的我是神所爱的，有神的荣耀。所以你会看到我们应该是要脱去皮衣，恢复荣耀神所给的那一位，那个有荣耀的那个原本的衣服。所以这个是第六个。第七个就看到 罪恶的咒诅带来什么呢？失去美丽的伊甸园。所以这是23到24节最后那边，罪的结果失去美丽的伊甸园。所以这个园子原本有一切的美好，可是因为罪的缘故，所以就失去了这个美丽的伊甸园。所以伊甸园失去了，对人来说，对人类来说，好像伊甸园只能够是一个传说中梦幻的一个美景，就是今天伊甸园都只能够是传说中的一个美景。可是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将来的新天新地就是好像那个伊甸园。而今天什么人可以进到伊甸园？就是在救恩里面的人。所以今天当我们领受救恩的时候，我们重新得回这个应许，有一天我们要回到居住在伊甸园，而且要领受生命树的果汁来吃，吃了就永远的生命，与神永远同在，就是一个恢复到那种的完全的美丽。这是因为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说，我们原本是有七种祝福，可是因为人悖逆，结果遭遇的是七种的咒诅。而今天神给我们看到回到救恩里面的时候，我们要重新得回恢复那个神祝福的生命，并且等候将来的另外一个永恒的伊甸园。所以今天我们有带着一个使命，就成为了这个信息，这个福音的一个代言人、传递者。所以我想这个是今天我们在教会存在的目的，跟我们在地上的使命，就是让人重新的看到神原本的计划。我们不需要是活在咒诅当中的，要回到神的祝福，回到神的应许，回到将来神要预备的另外一个全新的伊甸园。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这是他的应许，这也是今天教会的方向所要走的路。好，我想这是今天的分享。好，我们就一同来敬拜。